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他不是一个天生的舞者，却在疫情期间因为想要锻炼身体而开始了钢管舞的练习，通过一步一步地学会这项并不容易的运动，他也开始穿上了钢管舞特有的高跟鞋，参加各种比赛，并且很快就要前往台湾。这个在他18岁回去继续学习，并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就，还在路上被星探发现，成为一档台湾电视儿童节目主持人的地方，他带着一些忐忑。因为当时在他事业非常成功的时候，他也曾经因为自己同性恋的身份而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二等公民。回到澳洲继续自己的一段拼搏的人生之后，以参加钢管舞比赛的方式回到台湾，他说他还是非常忐忑的。下面我们就来分享在悉尼的钢管先生 Debo Dipa 的故事。
我们请来的嘉宾是跳钢管舞的 Debo Dipa。 Debo 你好。
Lucy 你好，谢谢你这次的邀请。
跳钢管舞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女生，但是男生跳钢管舞其实蛮多的。在新州有一个叫 Miss Pole Dance 和 Mr. Pole Dance， 就是有钢管舞先生。可是如果是说没有去进入这个圈子的人，学习圈子的人可能会觉得很诧异。所以首先想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跳钢管舞的？这里面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大概是在2019年那时候，在那个新冠疫情爆发之前，那时候我的前男友他本身就是说在运动这方面比较缺乏兴趣。那我本身是本来就蛮喜欢运动的，我其实从小时候就有这个踢足球啊，打羽毛球啊，游泳啊。他好像就是我前男友，他看到那个 Jennifer Lopez 那时候在电影上好像有一段这个钢管的这个表演，他就非常有兴趣。那时候他就说他想要去学，就是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有时候就是缺乏动力嘛。那时候我就是支持他，我就说好啊，那我就陪你一起去这个跳跳看。我本身是没有太排斥的，原因是我早在台湾的时候就有学弟跟我说，哦，钢管舞这个东西对身体很好。那我想可想而知，就是没那个爬上爬下的，对男生这个背肌的这个训练一定是非常好的嘛，所以一定是只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所以我也没有想太多，我就去了这个 Pole Studio。那一去的时候，本来有点不习惯哦，就像你们讲的，大部分都是女生，就只有我们两个男生而已。那时候男生更是少。好像整个 studio 就只有我们两个男生，然后可能就一两个老师是男生，剩下都是女生。但是那个 post studio 确实是蛮专业的哦，所有的女生老师也是看到我们就是非常的平常，然后也就是按照课程这样来教我们。后来就是一步一脚印，就每一个阶级就一直升，一直升，一直升，就到了今天这样子，就跳出兴趣来了。
说明你们真的是很有这种天赋，而且你讲的是钢管舞对你来说，特别是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运动。你讲到你去钢管舞学校学习，其实钢管舞学校里面也有男的老师，他们跳的也非常的专业，非常的好。那可能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说大众可能会觉得很好奇，就是说是钢管舞是一种运动，可是呢钢管舞在跳的时候大多数人还是会穿这个专门的钢管舞鞋，就是很高的这个高跟鞋，因为钢管舞需要你的身体跟这个钢管有更多的接触，所以穿的衣服呢，特别是当你学的越高级的时候，你穿的衣服呢也会更少。那么在着装方面，在对自己的身体的感受方面，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都是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哎，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去的时候，我真的没有想太多，因为我已经40岁了嘛。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哎，我的身体怎么变这么差？很多的，比方说我弯下去，我的手没有办法超过膝盖了，
柔韧度比较差。
对，然后我全身就是腰酸背痛，那甚至很多脸就是手抬过头这样子的很基本的动作我都没有办法做。所以一开始在练钢管舞之前，其实我加入的课比较是类似瑜伽的课程，所以很多的是只是伸展而已。那在这个伸展的过程当中， 特别是女生，我后来发现很多女生还是对自己的身体是非常没有自信的，很多可能是来自于说那个审美观念，不管说是可能太胖啊或太瘦，其实大家都是对自己很没有自信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才了解说，哦，原来其实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漂亮的，那只是说你要怎么样去锻炼它那如果说就是说我们有健康的身体，其实没有所谓的一定要多大或多小才是完美的嘛。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是学习说，好，那就是锻炼身体呢，那你锻炼好之后呢，就像您说的，接下来如果要把这个舞蹈跳得漂亮，那一定是要穿这个高跟鞋，因为这个毕竟是一整套的，不然跳起来就不好看。那除此之外，衣服也是确实是要比较少一点，否则你皮肤没有办法就是那个沾上那个钢管，也是黏就会掉下来嘛。
对，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才会到达今天穿这么少然后穿高跟鞋。
所以你是一个很自然的接受，但是我很诧异的是你讲的不是说其他的方面，你讲的是说你自己对于自己身体的一个认知和觉醒和一个意识的改变，感觉呢你是自己跟自己在一个谈判或者融合的一个过程。可是学钢管舞的话，其实我感觉就是说，虽然澳洲也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社会，也有很多的这个钢管舞学校和教室，特别在悉尼，但是呢很多周围的人他可能对这件事情他是会有一个误解，就好像你的朋友看了电影一样，那电影里面这位主角他从事的职业就是带有一种色彩。所以你觉得你在学的过程当中，包括你的亲人周围的朋友，就是有没有不理解的，你需要去冲破这种所谓的世俗的一种眼光吗？
我个人是比较没有了，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像您说的，我是比较保守一点，没有错，因为毕竟一个大男生穿一个小内裤然后穿高跟鞋晃来晃去的好像怪怪的哦。但是其实很快就突破了，因为当大家发现说哦，练钢管的时候其实它是有一定的专业度在的，所以其实当大家发现说哦，我今天爬上了钢管然后做了一个劈腿哦，或者是做了一个倒挂，那大家就会发现说其实它这个真的是一个体育的项目，这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好像穿上一些性感的衣服然后就能交差办事了，其实是要发挥很多的这个努力哦。我觉得当运动家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能体会啦。那至于说很多人如果今天就是说为了歧视为了讨厌，那这种人你根本就不用理会他，因为他对什么东西看法都是这样子的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反而是应该是交友可能是应该要慎选哦。
刚才也讲到说在新州呢有钢管舞先生钢管舞小姐的比赛，其实好像还有很多很多的比赛，好像你也参加了在澳洲的很多钢管舞比赛是不是？
是，我最近参加了两个一个是 Bobby's Pole Studio 的 Amateur Night， 那是我第一个比赛，然后我得奖了，我得的是最佳脱衣舞者。那其实我也吓到了，因为其实在这个比赛之前我比较算是社区，就是每一周的运动而已啦，就是每一周去，就是算是以前是游泳，那现在就是跳舞，然后大家嘻嘻哈哈的就是度个欢乐时光，也没有想太多。那确实是经过那次的比赛之后，就像您说的，好像有一个部分觉醒了，就觉得说诶，原来我做这件事情是被大家欢送的，大家是觉得这是认可的。那也就是因为那一次的经验呢，我才开始又去报名了更多的比赛。最近刚完成的是一个全球的比赛，是 online 的，然后接下来在11月的时候我也会去台湾进行总决赛，然后明年有可能会去芬兰的赫尔辛基继续比赛。
哇哦，听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通过学钢管舞作为一种运动然后因此可以去探索这个世界，其实也是很棒的。而且你刚才提到你的年龄，本来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是你自己提到了，说明你自己就是很正面的看待年龄的这个问题。所以其实你在就是说人生比较成熟的阶段，你并不畏惧去尝试新的事情，而且会不会突然发现自己还打开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你讲的完全都没有错。其实我也是就是说经过了钢管舞，我从很多的年轻人哦学了很多的一些新的想法啦。那我觉得过去我们都觉得说哦，特别是男生40岁了成家立业了差不多了啦，小朋友长大了 那有房有车子，然后事业稳定，就差不多是这样。可是我来了雪梨，我这边看了很多，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40岁男生真的是才刚开始，才刚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空间，来真的想想说接下来的下半辈子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我也自己想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觉得工作稳定了之后，其实我要开心。那开心大概就是两件事，一个就是有一个好的健康的身体嘛，那这个就是运动。那另外一个就是我想要就是探索世界更多美好的地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想要去报名更多的比赛，不是为了想要得名，其实是透过比赛我会认识很多真的是非常优秀的艺术家、舞蹈家，那他们都非常的热情、非常的正面、非常的积极。那透过跟他们的认识呢，也能就是去探索当地的一些美食啊，或者是景点啊，我是非常期待接下来的。
所以其实你去台湾是去参加决赛，就是你前面参加一个比赛，现在在台湾进入决赛了。
对，
讲到台湾，你是在台湾出生的吗？
啊，是的。
是怎么来到澳大利亚？什么时候来的？
我是5岁的时候跟家人全部移民来澳洲。
来布里斯本是吗？
对，来布里斯本。对，
5岁就移民过来了。来了之后有没有经历一个融入这个社会的过程？
这个都还像昨天一样。其实来的时候，那时候还非常少的华人嘛。我还记得我刚进小学的时候，全班就只有我一个是华人，所以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很新奇啦。所以我也很快的就跟所谓的当地的你说白人这样子就混在一起了。所以其实我小时候中文已经忘了差不多了。我是到了18岁的时候，那时候确实有一些政客就炒了很多那个反华的一些议题嘛，所以那时候整个社会确实是蛮排华的。所以我还记得那时候18岁的时候，很多我跟我的同学全部都离开了澳洲，回台湾的、回日本的、去英国的、去加拿大的，很多都离开了。
你18岁的时候是哪一年？
2000年。那一位政客现在还在，叫 Pauline Hanson。 因为那时候主要就是会觉得说小时候在这边长大了嘛，对不对？那突然朋友变得不是朋友，那突然走在路上会被人家歧视。大家也都是算是蛮优秀的年轻人，那时候我们读的学校成绩都蛮好的，所以那时候也都会有抱负说，那为什么要在这边受人家这样子欺负呢？对不对？其实那时候台湾也不错，然后中国也越来越好，全世界都有很多的机会，所以那时候澳洲确实是蛮可惜的，丢失蛮多的人才的。以我来讲啦，可能也是大家到了差不多40岁了，那小朋友长大了，那爸爸妈妈老了，才开始又回来澳洲，而且澳洲也开始在改变了啦。我觉得特别像是雪梨这边的话是非常的 multicultural 嘛，所以就是也比较好融入。但是其实澳洲毕竟这么大，不是每一个角落都是这样子的。我觉得钢管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说，应该是说也去展现，应该是可以让所有的人更包容不同的一些文化也好啊，或者是艺术也好啊，而不要就是单一的说都是运动。
你说你会去台湾参加比赛，在我们的设想当中，可能亚裔的社区在观念等等方面都会比较保守。你刚才也讲到2000年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你个人非常强烈的感觉到就是这种歧视，所以让你不是很开心。那么你觉得说如果是去台湾参加比赛，有没有做一些了解，或者说这些年有没有经常回去台湾探亲访友，觉得说在台湾就是这方面的环境怎么样，你会以哪种方式去期待这次去台湾的比赛？
我2000年回台湾，然后我后来回台湾的时候，我读了法学位，然后我也进了银行，做了11年12年，当上了副总。然后后来做到那个位置之后，其实我也是蛮不开心的，因为那时候台湾同志婚姻还没有合法嘛，所以那时候到了那样子的职位，其实还是会感觉像是这个次等公民，然后大家会觉得说啊，你是同性恋，真是可惜，没有老婆，没有小孩，坐上了一个好的职位，其实还是会觉得说受到人家的歧视，所以那也是一个原因。后来我决定离开台湾，然后回来澳洲这边，那陪陪家人，然后看看有什么机会。所以后来就一路在这边继续工作，也蛮稳定的。那这次回台湾，心情其实蛮复杂的啦，因为我已经8年没回台湾。 完了，也就是这八年台湾通过了 同志婚姻合法化，那也看到整个年轻的这个群族确实是改变蛮多的，那我也从钢管这边认识很多新朋友，所以真的蛮不知道的。 Lucy， 我这次回去真的是可能要重新去认识一群人，老朋友这一些当然是会去见面的，但是我觉得我跟之前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了。我过去他们会叫我老板，他们现在可能不知道叫我什么。
很有意思，刚才你讲到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话题，其实在悉尼我感觉也好像是发生在不久前的事情一样，当时我们 SBS 也去现场，就是在投票 Yes 和 No 的宣布结果的那个现场做了采访，包括做了很多其他的采访。当时你在哪？你有没有去参加这些活动？
有有，我那时候是在凯恩斯。
凯恩斯，嗯，
对，我那时候是在凯恩斯。凯恩斯也算是一个，算是相对，虽然说是发 North Queensland， 但是它也是相对算是比较开放的地方啦。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在 Kings 那边支持度也是蛮高的。
你讲你2000年回到台湾做了十年的职业生涯，也做到一个总经理的位置，回到了悉尼事业也发展得很好。但我现在想问，不同的是说现在别人也叫你老板或者经理的时候，他们还会为你没有老婆没有孩子感到遗憾吗？
不会不会，我在雪梨这边很开心的。我觉得我第一次在这边，比方说我之前交男朋友，那大家看到我们会觉得说，哎，这两个男生真可爱，然后大家会是欢迎我们的，然后会邀请我们去一些场合给予一些祝福的话，或者是说去给予一些支持啊。所以我觉得在这边这样子的环境，我觉得是让我非常舒服的。那我也希望说这样的环境是可以就是说提供给更多的人了。
今天我们也非常开心 Debo Deepa 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而且主要是从你的语气里面听到你的开心，你在享受生活。那也祝你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不但是取得好成绩，而且可以环游世界，然后得到你非常期望的一些人生新的体验。
谢谢你 Lucy。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